以西结书第十一章逐节注解导读。灵将我举起，带到耶和华殿向东的东门，谁知在门口有25个人。我见其中有民间的首领押朔的儿子亚撒尼亚和比拿雅的儿子提拉提。耶和华对我说，人子啊，这就是图谋罪孽的人，在这城中给人设恶谋。他们说，盖房屋的时候尚未临近，这城是锅，我们是肉。人子啊，因此你当说预言，说预言攻击他们。在神的荣耀最后离开耶路撒冷之前，还有2个信息需要以西结传达。第一个是自诩精英的耶路撒冷首领的遭遇，第二个是被他们轻视的被掳百姓的命运。耶和华殿向东的东门是神的荣耀停留的地方，这里有25个人，可能都是民间的首领。亚撒尼亚是假先知哈拿尼亚的兄弟，他的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倾听，但神所听到的却是他们图谋罪孽，给人设恶谋。此时是约雅金被掳第6年6月初5日，也就是西底家王第6年。2年前的5月，假先知哈拿尼亚假托神的名义预言，2年之内我要将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这地掳到巴比伦的器皿，就是耶和华殿中的一切器皿都带回此地。现在2年刚过，相信这预言的首领们开始蠢蠢欲动，准备背叛巴比伦。给人设恶谋，指这些人藐视神的警告，用虚假的平安误导百姓。盖房屋的时候尚未临近，这句话的意思不能确定。一种解释是，大敌当前，建造房屋是不合宜的，所以应当积极备战，确保耶路撒冷的城防牢不可破。而犹太拉比的传统解释是，不必急着建造房屋，因为将来的日子长得很，百姓到死也不会被掳出城。这城是锅，我们是肉，可能是当时的一句俗语。犹太拉比的传统解释是，城中的居民就像锅中的肉，必会得到锅的保护。正如肉没有煮熟就不会拿出来，百姓到死也不会离开。神吩咐先知说预言攻击他们，因为首领们盲目自信，不肯顺服，藐视神借着先知耶利米所发的警告，住在这城里的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，而出去归降围困你们加勒底人的必得存活。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，对我说，你当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以色列家啊，你们口中所说的，心里所想的，我都知道。你们在这城中杀人增多，使被杀的人充满街道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杀在城中的人就是肉，这城就是锅，你们却要从其中被带出去。你们怕刀剑，我必使刀剑临到你们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我必从这城中带出你们去，交在外邦人的手中，且要在你们中间施行审判。你们必倒在刀下，我必在以色列的境界审判你们，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这城必不做你们的锅，你们也不做其中的肉。我必在以色列的境界审判你们，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因为你们没有遵行我的律例，也没有顺从我的典章，却随从你们四围列国的恶规。 你们口中所说的，心里所想的，我都知道，表明神始终都在倾听。这是对亚撒尼亚这个名字的讽刺。你们在这城中杀人增多，使被杀的人充满街道，可能只杀害那些反对他们的义人。这些首领认为自己是肉，是国家的精英，而那些被掳巴比伦的却是被弃的渣子。但神却说，你们杀在城中的人就是肉，这城就是锅。相当于说，唯一的好耶路撒冷人是死了的耶路撒冷人。你们却要从其中被带出去，讽刺这些首领自诩是肉，其实是将要被弃的渣子。所以这城必不做你们的锅，你们也不做其中的肉。你们怕刀剑，我必使刀剑临到你们。这是神施行报应的一个原则。人若敬畏神，就不必害怕人；人若不敬畏神，就会什么都怕，并且越怕越远离神。因为人越害怕什么，就越会把什么当作偶像。害怕刀剑的人会崇尚武力，害怕贫穷的人会膜拜金钱。因此，人越怕什么，神就越要用来追讨他们，因为人手所做的必为自己的报应。以色列的境界可译为以色列的边界，指应许之地的北界哈马口。三年后，巴比伦将围城一年半，无论耶路撒冷怎样备战，最终都难逃被毁的结局。犹大的君王贵胄最后都将被带到以色列北方哈马地的利比拉，接受巴比伦王的审判和刑罚。我正说预言的时候，比拿雅的儿子皮拉提死了。于是我俯伏在地，大声呼叫说：哎，主耶和华啊，你要将以色列剩下的人灭绝尽净吗？皮拉提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拯救，在这里是双关语。皮拉提死了，象征神不再拯救，所以先知立刻伏伏在地，大声祷告：你要将以色列剩下的人灭绝尽净吗？这是先知第二次发出同样的疑问，这个疑问引进了本章的第二个信息，被这些首领轻视的被掳百姓的命运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：人子啊，耶路撒冷的居民对你的弟兄、你的本族、你的亲属、以色列全家，就是对大众说，你们远离耶和华吧，这地是赐给我们为业的。所以你当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我虽将以色列全家远远迁移到列国中，将他们分散在列邦内，我还要在他们所到的列邦暂作他们的圣所。你当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从万民中招聚你们，从分散的列国内聚集你们，又要将以色列地赐给你们。你们必到那里，也必从其中除掉一切可憎可厌的物。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，也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，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石心，赐给他们肉心，使他们顺从我的律例，谨守遵行我的典章。他们要做我的子民，我要做他们的神。至于那些心中随从可憎可厌之物的，我必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头上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你们远离耶和华吧，这地是赐给我们为业的。 表示这些自以为幸运的耶路撒冷的居民不但没有心存感恩，反而因此心高气傲，幸灾乐祸地嘲讽被掳的百姓。他们自以为意地认为被掳的人是不洁净的，被咒诅的，而自己是圣洁的，蒙恩宠的。他们不但把圣殿当作虚假的平安保障，也把自己没有被掳当作蒙神悦纳的证据，傲慢地以为我比你圣洁。实际上，这些骄傲自大、不肯悔改的百姓，才是那筐极坏、坏得不可吃的无花果。当我们看到别人的堕落、失败和软弱时，心中充斥的是否也是这种浅薄的自高自大呢？神是全地的神，绝不会限制在人手所造的圣殿里。神也是慈爱的神，永远都信守自己的应许。因此，虽然神执行圣约之中的悖约咒诅，把百姓掳到各国，分散在列邦，但圣约却仍然有效。所以，神还要在他们所到的列邦暂作他们的圣所，在管教中必看顾他们如这好无花果，使他们得好处，最终按照圣约之中的恢复应许，把他们领回应许之地。他们必到那里，也必从其中除掉一切可憎可厌的物。这是一个应许，而不是一种预测，因为两件都是神必要成就的工作。只有他才能领百姓回归，也只有他才能除掉一切偶像，是他亲口应许，亲手成就。被掳的百姓回归之后，果然再也不敢敬拜偶像了。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，神还要赐给被掳的百姓一个新心和心灵，让他们拥有新的生命，愿意发自内心的顺服神，谨守遵行律例典章。这正是神借着先知耶利米所预言的：我要赐他们认识我的心，知道我是耶和华。从他们肉体中除掉石心，赐给他们肉心。这个比喻可能源于古埃及制作木乃伊的过程。古埃及人相信，人死后有一个称心审判，心若被罪疚牵累，就会面临灭亡。因此，他们用圣甲虫形状的石头代替木乃伊的心脏，免得死者在审判时被心出卖，危害来生。但神的换心手术却和埃及相反，他会用柔软的肉心代替刚硬的石心。这就是大卫所祈求的：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，也就是神所应许的新约。他们要做我的子民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这是重申圣约的应许，也是神向出埃及的百姓的反复宣告，更是先知耶利米对被掳百姓的预言。人若除掉一切可憎可厌的物，神就从他们肉体中除掉石心。人若除掉外面的拦阻，神就除掉里面的拦阻。但这并不是说人若不肯悔改，神就不能做什么，因为里面和外面的两个除掉，实际上都是神的工作。被掳的百姓除掉一切可憎可厌的物，表面上是人的决定，实际上是神必要成就的工作。今天，圣灵不但领人悔改，而且使人重生，并非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头，因为神的工作早已开头，是他主动把被拣选的人领到尽头，好在那里实行换心手术。至于那些心中随从可憎可厌之物的，也就是那些自以为意、不肯顺服的 耶路撒冷的居民，神必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头上。因为人若自信属灵，就是拒绝恩典；人若倚靠行为，就要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。于是基路伯展开翅膀，轮子都在他们旁边，在他们以上有以色列神的荣耀。耶和华的荣耀从城中上升，停在城东的那座山上。灵将我举起，在异象中借着神的灵将我带进加勒底地，到被掳的人那里。我所见的异象就离我上升去了。我便将耶和华所指示我的一切事都说给被掳的人听。神的荣耀离开了圣殿和圣城，但却没有远离自己的百姓，而是停在城东的那座山上，亲眼看着自己的圣殿被毁。犯罪的是人，付代价的却是神。当主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将锡安女子的污秽洗去，又将耶路撒冷中杀人的血除净之后，他还要从东面回来。将来主耶稣也是在橄榄山上升天，再来时也将降临在这座山上。神不是要先知把这些事说给耶路撒冷的居民听，而是要他说给被掳的人听，让神的话语自己在被掳的百姓中间工作。因为神早已借着先知耶利米预言，我要眷顾他们，使他们得好处，领他们归回这地。我也要建立他们，必不拆毁，栽植他们，并不拔出。神既没有撇下被掳巴比伦的百姓，也没有弃绝耶路撒冷的居民，而如他自己所宣告的，我要回到原处，等他们自觉有罪，寻求我的面，他们在极难的时候必切切寻求我。今天我们也常常是在顺利时忽略神，在逆境中却抱怨神站在远处，在患难的时候隐藏。实际上，神的爱从来都不会与他所拣选的人隔绝，他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，也能从远处看出骄傲的人。我们应当不要惊惶，只要专心在难处中学习当学的功课。时候到了，神就要从远方拯救你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